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慕道的朋友，平安。新年快乐。是很难得，今天是新的一年的开始啊，又是一个主日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时刻，所以呢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的恩典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啊，我们求神真的大大的赐福，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真的在每一天里面都经历神的恩典。那今年啊，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也为大家为了教会今年的讲台啊，定了一个的主题哈，生命的更新，意念的革新啊，这是我希望今年啊，我们能够一同的来思考的啊一个的方向。那可能大家说，为什么我们要定这样的一个的题目呢？有没有收到？好像没有声音，是不是？可能需要大一点的声音，是不是？我有就可以了。OK。为什么要定这样一个的一个的主题呢？因为我就发现哈，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信仰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慢慢可能我们就会感到有时候会失望，有时候呢因为我们遇见一些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很大的怀疑，究竟我的信仰究竟是对呢还是错呢？究竟我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呢？我所相信这位的神是不是真的正如圣经里面所说的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久而久之的，我们会对我们所信的会产生怀疑。那我是希望透过今年这个主题，生命的更新，意念的革新，这样的一个的主题跟大家来去一同的来去分享，一起去探讨，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信仰的路途上，我们的信心会更扎实更稳妥。我们走这个信仰的道路的时候虽然还是会有困难，但是在困难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坚持对神的哪一种的相信，哪一种的依赖。所以呢我就定了这样一个的题目。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有两方面是非常的重要的，还是说我们很重视的。一方面就是生命的问题，信耶稣呢不是多一个宗教的活动，当然呢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会参加教会，我们有查经班，我们有主儿学，我们有这个团契，各样的不同的活动，但是呢我们的信仰不停留在这个的宗教的活动的里面。我们这个信仰最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正如刚才我们说姐妹所读的，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个新造的人，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新的生命，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不过是做好一点还是多一点的东西而已啊。所以我们盼望呢，在这个的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先要讨论，先要去帮助我们如何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啊。有一个新的生命，自然我们就会讲到有一个新的生活，因为新的生命才会带出一个新的生活。那么这个新的生活呢，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的行为上有着不一样的一种的改变。比方说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去做。那当时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星期天我们会选择来去敬拜神，不管是早上晚上还是中午，我们会星期天我们会心里面想着我们要去敬拜神。为什么有这样一种的选择呢？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会发觉我们信主去敬拜神，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我们来亲近神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样一种的价值观的改变，所以我们就选择去敬拜神，而没有选择去别的地方。当然了，在我们信主的过程的里面，我们那个价值观会不断不断的慢慢就会就改变过来。所以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不知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照样做过去还没信主的事情。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年日一天一天增长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心意越了解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可能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选择会有一些不一样了， 以前我看中这个，后来我不再看中，我选择别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的星期天的讲题里讲台里面跟大家一同的来思考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改变，如何的不一样，跟世人的想法不同。所以呢，我选择了一卷的书哈，要跟大家来思考，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啊。《创世纪》是一卷很重要的一卷的书，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是一个的建立一个很多很多重要价值观的一个的起点，一卷的书啊。所以呢，在往后日子里面，我就希望透过《创世纪》里面的故事也好，里面神所讲的话也好，我们来探讨究竟基督徒应该有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一种的价值观、人生观。那今天呢，可能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哈，来把所有创世纪里面第一章都讲完，但是呢，我会稍微讲其中一些的重点，因为往后会继续哈讲这个创世纪，所以有很多时间往后会继续探讨这个创世纪里面的内容。好，我们先来看创世纪哈，我们中文圣经用创世纪来形容结卷的书哈，但是英文圣经我们知道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的时候英文的标题是 Genesis 啊， Genesis 的意思是什么？是开始，是新的开始。所以创世纪的书名呢，就是告诉我们是一个新的一个的开始。那圣经呢是神所默示的，是神所启示的一卷的书啊，的神所给我们的心意啊。但是呢，圣经还是人所写的。如果是人所写的话，就必定有人当时的文化、当时的文字的限制。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了当时人的文化与当时人所使用的文字、人的思想。因为当我们如果不进入哪一种的思想去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当中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在这个现代的时代里面，我们的思维跟写圣经的时代那些人的思维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进入当时那些人的思维里面去来探讨圣经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用现代的思想来解释圣经，以致到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会产生很多的误解还是错误。所以呢，当我们来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也要问一些的问题。究竟这个创世纪谁所写的？写给谁的？它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些很基本的问题我们还是要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从那个作者的角度，那个读者当时时代的 读者的角度，我们才能够知道究竟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读创世纪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都会一读创世纪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哪些问题是现代人我们的思想所要问的问题？但是并不是当时的时代的人写的时候那些读者要问的问题。所以我们先从那个时代的人所需要的作者所要表达的目的先去理解了，再回过头来我们才来探讨那个时代的信息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什么的重要。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真正去明白圣经里面所表达的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只不过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的思想去解释这个圣经，那必定会产生很多的误解在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来问，创世纪是谁写的？我们很多信徒可能都会说哈，都明白，圣经的头五卷书叫摩西的五经，去年哈。刚刚过了哈，带新姐妹带领我们来思考这个旧约的概论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参加的弟兄姐妹一定知道哈，这个摩西的所写的有五卷的书卷，它就是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出埃及记啊，利未记、民数记跟这个的生命记啊，都是摩西所写的。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摩西为什么要写这些的书卷？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当时的时代所给谁去读的，谁去看的一些的书卷？我们知道摩西还没进到迦南他就死了，所以这个书呢最有可能就是说他在旷野的时代这时候写给那个刚出来离开埃及的那些的人，还是同时要进入迦南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为什么摩西要对他们讲这些的话。我们透过那个角度，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跟我们今天那个思维有很大的区别的所在的当中。以色列人这一代的旷野在那里漂流了40年，在那里呢有很多的埋怨，对摩西对神有很多的埋怨那些将要快要进入迦南的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有很多的疑惑，他们不理解所以摩西要透过这五卷的书要告诉他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进到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懂得怎么样过一种的新的一种的生活。这些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他们出生成长，他们一辈子都是在埃及，他们在那里做奴隶做了一辈子了。现在摩西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带领出来，离开了这个为奴之地，但是这些以色列人身体是离开了这个的埃及，但是他们的心，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神观，人生观，所有这些的观念，这些的思维都是在埃及里面所给他们的，所以他们整个的思想就是一个埃及人的思想。所以摩西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身体离开了埃及，同时摩西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他们，让他们的思想也要离开埃及，否则的话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是他们还是过着埃及为奴的一种的生活。就算进到一个牛奶与蜜，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的地方生活的时候，他们还是过这个奴隶的一种的生活。那这一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当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解明白的。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还是停留在我们还没信主之前的哪一种的观念的话，人我们是成为基督徒了，但是跟以色列人一样没有离开埃及，没有离开那个为奴之地，我们还是过着一个罪的奴隶的一种的生活。所以虽然这卷书是摩西写给以色列人的一种的帮助他们过一个新的生命的一种的生活的一种的书，但是同时也是对你对我有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已经几十年一辈子，他们所看的思想的完完全全是跟埃及人一模一样的，他们那个价值观思想都是一样的。所以神摩西透过创世纪来告诉他们，这一位我们所跟随的神跟埃及那些的偶像有什么不同，这个世界跟埃及的生活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个创世纪，我们来去探讨一下，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可以过着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生活，好不好？我们还是来读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虽然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朋友都曾经读过这一章但是呢我们还是来读一下，来去探讨第一章圣经的第一卷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读到25节今天没有时间能够把它讲完我们只是把1到25节其中的一小部分跟大家来分享往后我们继续去探讨。创世纪第一章1到25节 Genesis 1 Chapter 1:1-25创世纪 Genesis 1 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25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又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天。神说诸水之间又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造造出空气，将空气之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天。神说天下的水要聚集在一处，使罕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罕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说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也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果子，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下又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又要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太乙，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活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在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生出各从其类，地上一切的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哈，我们来去看一看究竟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的创造的事情是怎么样去理解它啊。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用现代这个思维去看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带着一种从科学的眼光，还是说从科学的那个资料那个角度来去解释的时候啊，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啊。无论是究竟这七日这创造是七天呢，还是七个时代呢啊，究竟这个的创造过程里面跟现在考古学里面的那个发现那个时间的距离是不是一样了一次呢，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就从这个创世纪这第一章里面所表达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些的问题啊。那今天呢，我暂时不从这个角度来去跟大家探讨这个第一章里面所表达的。我们还是回到起初摩西写这个摩西五经的读者，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需要，他们的角度来去探讨究竟为什么神要摩西要从这个角度来去表达呢。在这个的埃及怎么说呢，以色列在埃及那么多的年的生活的里面，他们所接受的神观、世界观是跟摩西要告诉他们的这个新的一个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的观念。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所说的哈， 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是指什么？是指这个神的创造之先哈、啊。如果是用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话，是在这个物质的世界还没创造之前啊，还没有时间空间之前，是意思是在永恒的里面，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然后第二节里面所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究竟这里表达的是什么？这个状态是指向什么？哈、啊，空虚混沌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看英文的时候是很清楚了，是一种的 formless， 一种的 emptiness， 一种没有形体的，是没有一个次序的，没有 order 的一个的状态啊。那渊面黑暗指的是什么呢？在圣经的里面，黑暗与那个深渊是代表了一个的死亡，还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一种的表达。那其实在这一句话里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其实它是表达一样的东西，就是说在神创造之前，世界是不存在任何的东西， emptiness formless， 没有东西的，没有任何的生命的存在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的表达，没有太复杂的一种的形容。神的创造就改变了当时所有的处境，完全改变过来，是一个新的一个的开始。所以当这里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英文圣经里面是神的灵，就好像一个很大的能力充满了在当时在。然后神说又有光，就有了光了。表达了什么呢？就是很简单一个的表达，说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读这个的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读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怎么说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那么解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指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指着他造的。然后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解生命就是人的光。其实在这个呢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讲到光的时候是讲到谁？讲到神。讲到光的时候讲到什么？讲到生命。所以当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就是光，光进入这个世界里面，生命进入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在这里呢，你会发现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的对比在当中。还没创造之前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一点的形态都没有，是一个没有生命气息的一个的状态。但是当神来创造开始的时候，就光这个生命神自己进入了这个世界的里面，改变了当时的状态，使这个的本来没有生命气息的变成了有生命的一个的状态。如果深渊死亡深渊跟黑暗是代表了死亡，光代表了生命，这里就神就很重要的一个的表达，就是说光进入了这个的世界里面，把光暗分开了。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前面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出现一个字，什么字？分开。如果你读前面这一段神说有光就有光，神就把光暗分开，然后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有空气，将水分开，然后就分开分开分开。所以在创世纪前面这一段圣经里面不断讲分开。为什么要讲分开？分开的意思是说神在这个没有次序没有生命的其实的一个 的状态的里面，神要把这个生命进入的时候，把生与死分开，把这个世界从一个没有次序的世界里面，神赋予它一个次序。神在这个的分开的里面代表了神的权柄，神在当中掌权，神有能力来分开来掌管这样的事情。同时这个分开代表了神的设计啊，他的 design 啊。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啊，这里说到 诸水之间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表达了什么？表达了这个分开，留了这个空间，在当中成为有一个生命存留的一个的地方。分开与各从其类是在第一章在创造里面很重要的词句。神要分开，分开黑暗与光明，神要分开水与陆地，神要分开，然后各从其类，表示了什么？表示在神的创造里面有他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安排，一个的表达。在这七天的创造里面，为什么我说七天呢？不是六天吗？在第七天是神的安息，安息也是神的创造。在这个七天的创造里面，如果我们留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每一天的创造都是为了下一天来做预备的，每一天的创造都是为了下一天来预备的。神是光，但是同时圣经也说神是什么？神是爱。在这个的创造里面就表达了神是爱的一个很具体的很直接的一个的表现。神所创造的每一件的事物都在享受神的爱的一种的安排。这个是个非常美妙的一个的表达，一个的形容。我们读到这个第三天的时候啊，讲到什么呢？第九节哈，他说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哈。然后神说第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并结果子的菜蔬哈树，事就这样成了。可能你读的时候不觉得任何的稀奇，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去思想的时候，神实在是一个爱的一种的很具体的一种的表达。神要创造这个的让青草树木花朵能够出现的时候，他要为这些植物产生一个预备一个适合他们的地方，他们才神才让这些蔬菜植物来生长。没有土地，植物不能够在当中能够来成长。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爱的一种的表现，神预备好了为连一个植物的出现他都有一个很好的预备。好，我记得很久之前看过一个电影，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叫 Water World， 未来水的世界，有没有看过讲什么呢？讲当然只是科幻的电影讲一个的一个讲到当时这个世界都被水淹没了人没有陆地了人都是在那个船上，就是住在那个海上面住在那个船上面当时呢有一个人呢，他能够潜到水底在水底里面抓了一把的泥土然后呢就上到船里面用一个小小的东西把它装起来。他用了一把土做什么在哪里种了一个小小的番茄树借了一些小小的番茄在当中。那个小小的番茄，那小小的土，成为许多人所争的一样的宝贵的东西。那一点点一把的土，比当时的比任何的黄金，比任何的珠宝都要贵重的多。因为当时当然的电影嘛，科幻的电影，当时没有陆地，都是水，一把的土就成为一个最宝贵的一个的东西。因为有土，你才能够有植物的生长，才能够吃到哪一个新鲜的那个 tomato 一个的番茄这个是成为多人争夺的一样的东西。神的创造，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神为每一样所造的东西都会先有最好的预备，才让那个造的东西出来。如果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的创造物创造之前，神之前都为他有更好的预备安排，才让那个东西出来。所以这个的观念让我们 让我们晓得这个世界里面所说的啊，弱肉强吃，哈、啊，这个观念跟圣经里面所讲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世界里面讲到神的创造里面不是彼此争斗的，在创造的里面是彼此在神的创造里面彼此的配合，让这个世界来得更完美的，不是一种彼此争斗的一个状态。那摩西写这个摩西五经给以色列人读的时候，我相信对于以色列人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生活里面，他们接受是古代近东的一种的宗教观，一种的世界观，一种的价值观。在古代近东的国家里面，他们的神观是什么？他们的世界观是什么？世界就好像我们所说的是弱肉强吃的世界，是彼此争斗的世界。因为在他们那个神观的里面，神是互相争斗的，你杀我，我杀你的。在古代他们近东的创造论的里面，他们的创造是因为不同的神灵彼此的争斗，结果呢就产生了地上的这些的物质的世界，地上的物质的世界成为天上这些的神灵的一些争斗打仗的一个场所。这个就是古代近东的宗教观神观的一种的观念。摩西在这里要把他们一个新的观念带给他们，我们所跟随这位耶和华神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位的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不是在一个混乱一个 chaos 的一个的环境的里面，神是在一个创造有规律的一个创造主，他是一个掌管者，他是一个赋予人生命的一位，更重要的他是爱的一个的表达。每一样他所创造的都是他所爱的，用最好的来为他们所预备的。这个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心里面如果没有这个新的一种的对神的认识的时候，他们还是带着过去在埃及生活的里面一种观念。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当奴隶的，他们最高的神是谁？是法老，他们埃及的皇，埃及的皇法老是他们最高的神。当埃及的皇不喜悦的时候，就给他们很多的苦难。是的，这个皇供应他们很多的生活的需要，但是同时也是捏着他们生命的那一位，是残酷的一个的主。所以他们在埃及生活的时候，受尽各样的苦难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神就是一个残酷的神。这个是摩西要改变他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观念的一个的原因。他要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一位的神是管制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的。你知道在埃及最重要的一个河是什么河？尼罗河。尼罗河是给埃及所有的物质生活的供应的一个的资源。但是尼罗河我们也知道是埃及他们最大的苦难灾难的一个的来源。因为每一次当这个埃及这个尼罗河泛滥的时候，所有他们的财产就没有了，所有他们所依靠的东西就没有了。所以这一个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的，也同时是给他们灾难的那一个。法老王是保护他们的，同时也是给他们灾难的那一个。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摩西又告诉他们，要让他们看见不是的，神是爱的源头。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每一个的创造他都是新的安排，每一个步骤都有他美好的计划在当中来帮助我们的。我不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对神有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观念。你所认识的这位的神是一个供应你的需要，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神吗？像埃及人，像这一个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所认识的神一样，还是你的所认识所相信这位的神是不同的 一位的神。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就很在乎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相信哈、很多人在不同的的新闻啊，在无论是各样不同的 media 的里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混乱的啊。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新的总统，你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灾难的起头啊。不管你认为这个国家将来会怎么走，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是一片混乱，是彼此的争斗，是没有任何的秩序的一个的世界。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看见处处都是危机，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健康，无论是我们读书，我们的学业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可能我们处处都看见了很多很多的危机，很多的黑暗，很多没有的盼望。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一看这一位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的时候，可能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帮助。这一位的神并不是一个残酷没有能力的神，这一位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他会把黑暗与光明分开的神，他能够为我们从不好的里面预备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给我们。但是多数时候你说在我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并不是如此，为什么好像我所遭遇的都不是不如意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所遭遇的不如意是什么的不如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我们认为不如意的事，是因为这些不如意的事是因为我所想要的我没有得到，所以我觉得不如意，是不是这样？我不想要的他偏偏来到，我想要的他不给我，这个叫做不如意，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在我身上很多不如意，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我所想要的一个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相信这位神是掌管者，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为我们好，为我们所生命最好的预备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在这个环境的里面，黑暗的里面，还能够去等待，还能够去忍耐，还能够去在当中来仰望，就不一样。世界创造之先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当神创造的时候，生命进入神，进入这个世界，就改变了这一切。当你的生命面对很多好像不如意的时候，神进入你的生命里面，神能够改变这一切。前几天经历一个小小的一个的的经历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前几天我们去玩啊，回来的时候开车回的路途当中啊，被警察逮住了啊，开得太快了啊。现在的 maximum 的速度是80 mile， 对不对？好，我超了一点点，90 mile， 被警察逮住了哈。他在逮住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原来是抓我，我还以为抓后面那一个。逮住之后哈，我给他我需要的东西哈，但是他没有给我告票，他给了我一个警告。给了一个 warning 就好了，我就没事就走了。当然高兴了，没有给我一个告票，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被抓的过程里面，被他给我一个 warning 这一个的 ticket 的里面，给我很多的思考。一般来讲我们被抓住之后心里面都是不舒服的，那么多人都开那么快，前面那个比我开得更快，为什么不抓他抓我，对不对？我不是为了他没有罚我钱我高兴， 乃是说他给我这个 warning 这个警告的时候，突然间让我想到很多的东西。就是在我的人生的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走我们的路的时候，我们也太任意走我们的路。就好像我开的时候，我很任意，这个80迈开到90迈，好像很 you know 可以了哈，也不太快嘛，对不对哈？为什么能够抓了我呢？对不对哈？但是这个 warning 给我提醒了我，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偶然会停一下，被警告一下，被拦阻了一下，被呆住了一下，这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当然了，没有人愿意在困难不如意的事情上觉得是开心的。但是你想想，神有时候为什么会容让你有一些的困难临到呢？有时候我们会留心去想想，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走我们人生的路的时候，我们太随我自己的意思走了，太随着我想要的去走了，而忽略了究竟这是对呢还是不对。有时候神稍微拦阻了一下我们，神把我们停下来，还说给我们没有很如意的走我们走的路的时候，这是一个 warning， 一个的警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好好的停下来，我们要反思一下，究竟我的人生的路是否真的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还是走在我自以为是的主意的里面。多少时候我们没有留意到神让有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并不是要害我们。神有时候没有给我们想要的，因为还没为我们预备好。神没有在第二天让草长出来，因为一长出来被水淹死了。他要在第三天才让草长出来，因为他先要让干地出来，才让草长出来。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有时候我们等不及了，我要我要我要，好像我家里面 poster 哈、我需要忍耐，但是我立刻现在就要了。有时候我们需要等，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最美好的安排。他是神，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你知道时间关系不讲太多了，我和我继续会讲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哈。你知道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很让我很惊讶的地方。创世纪是第一卷的书，是从它的创造是从哪里开始？是从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来开始的，是告诉我们在神的创造之前是什么都没有的，是不好的，是一个不是个理想的状态。但是当神进入的时候，就改变了这个状态，成为一个美好，只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让人在那里生活。创世纪到了最后一章，讲到这个约瑟死了，那些人留在这个埃及，但是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神告诉约瑟，还是说约瑟告诉他的孩子们，神已经应许了将来我们要去流奶与蜜之地，将来我们会离开这个环境，我们要进入一个属于我们的环境。这个是创世最后一章最后几节的圣经的启示，不停留在过去的旧的环境，神要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境况的里面。圣经旧约讲到很多人的失败，讲到很多整个的神的创造的里面许许多多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到了最后一卷书马来基书，马来基书也是一个最黑暗的一个的表达，连属神的子民祭司都不讨神的喜悦，神都要责备这些的人。但是最后马来基书最后两节的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盼望。什么盼望？我们不会停留在这里，将来有一个新的一个盼望出来，神会临到，神的子民将要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神总是把一个盼望放在我们的前面。新约圣经一开始马太福音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要神不单只是曾经进入这个世界，创造这个世界，神要自己进入这个世界。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一个耶稣基督，这个神的儿子，这一位皇要进入这个世界，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新的一个的国度，新的世界。当然了，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也告诉我们，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我就永远与你们同在。到了最后启示录，前面告诉我们，世界将要面对许许多多的痛苦败坏，许多的黑暗，但是从启示录最后两卷书21章22章告诉我们，我们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将要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人将来要进入那个地方，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眼泪，是一个新的神的创造等待着你我进去的一个地方。这个是整卷圣经，整个的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在神的创造里面，每一天每一天，神都给我们有新的盼望。刚才我们说读的那个圣经啊，在这个周报前面不是讲这个耶利哀歌里面所说的，每个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弟兄姐妹，如果你新的一年开始，你能够抓住这两句话的话，这三节圣经的话，我相信你这一年你过得非常的轻松愉快。如果你还是活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生活，我告诉你，虽然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你还是在这个奴隶的生命的里面，你只不过过着一个世界，一个的控制你的一个的世界的里面去，你还不是进入神的丰盛的生命里面。你看自己比神更重要的时候，我告诉你，神的福分、神的恩典不可能临到你的身上。如果神要你停下来，如果神要给你一个 warning， 告诉你不要再走自己的路了，要小心，你这样走下去很危险，你要停下来，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位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又是怎么样一个的世界，这个世界适合你适合我最美的一种的人生居住的世界，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新一年开始能够抓住这一位爱你的神，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盼望。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多少时候我们人好像已经信靠你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们骨子里还是带着哪一种世界的观念，我们对你的认识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们以为你只不过供应我们所需要的，只不过是让我们满足我们所需要的哪一位供应者而已。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从新年的开始，我们重新来去认识你，重新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你对我们的心意又是如何，让我们是活在你的恩典的里面，我们看见你的创造是那么的完美，你对一朵花一根草，你都会为它做最好的预备，才让它来到这个世界。主，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必定比这一朵花一果草来得更好。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的眼睛也是仰望在你的身上，不是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不是被我们自以为是的一种的思想所影响，让我们不走自己的路，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按你的旨意，按你的心意过每天的生活。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里面前，在新年的开始，求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你，更 爱你，更贴近主你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在你的丰盛的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